我们在上一节课是有提到三个两难之局嘛，那所谓的三个两难之局的意思是说，一切万有他们想表达一些想法，因为他的想法呢就多如浮影，像浮影一样，很多来来去去，很多的想法，就像平常我们有很多的想法嘛，他有这么多的想法，他想要想要去表达啊，事实上也不用了，因为你一旦有了想法，因为想法本身它就是有电信实相，它就自然而然会跑出去。跑出去呢，因为你的想法是从内在出去的，所以想法本身就是有动力，它才会出去嘛。啊，比如说我有一个想法，我刚才跟妮莉讲，哦，可能你今天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呢，你只是放在脑海里面，然后你就发现到说，你碰到好多好多的同样的事件，来印证你的想法，而且你大部分会从困难当中去加强那个想法的深度，比如哦，我觉得这样不好，反正你碰到有人在批评你，那这个深度就会加强。那所谓的自发性，为什么是自发呢？因为你的想法本身就是从内在出来的，我们叫内力嘛。好，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内在的基因，那因为有一个内在的人的基因，所以他生成一个人，并不是那个物质的关系，而是那个意识透过这个基因来表现自己。好，所以所有的东西它就是由内在往外推的，内在是第一个实相，往外推，推到外面世界是第二个实相。可是因为推到外面之后呢，我们自我是骑在这个第二个实相上，因为你往外推的时候，就发现必须要有一个东西感知它，我必须要有一个东西去感知我现在外推的这种结果是什么，对不对？你如果没有感知，你就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对吗？所以当我从内在实相往外推的时候，在这个推的过程，它是一个想法，对不对？那你为了要感知这个想法，所以创造六种感官嘛，所以你就发现到说你感知它了。可是你感知它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你的自对自己的意识就形成了，那是我这是我旧，这样子是我啊，那事情发生是对旧来讲是我啊，所以是第二个实相产生自我之后，就产生第三个实相。为什么？因为你不会按照内在往外推的那个力量在走，你按照你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你会想说我要用客观的环境来印证我主观的想法，对不对？我叫 Charles， 还有很多人跟我不一样，所以我要看看大家的想法怎么样，那我才敢表达我自己，因为我要安全，我要价值，所以我恰死是从内在往外推的外在实相。可是在这个推的过程产生感觉，产生认知，这个认知跟感觉之后，你就开始认为这就是我了。所以因为你有我，所以你想控制，因为你想控制，所以就造成第三个实相，就是他是这样，他是这样。可是这个控制往往跟由内而外的这个力量是相反的，或者根本不同的，你不敢做自己嘛。好，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到说，为什么我们在人生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们到处碰到麻烦，然后我们会很痛苦，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从内里里面推出来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实相本身，它就是一个内在对外在的表达，所以它带有内力，它带有我们说的叫做自发性。所以为什么佛教讲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因为呢每个人推出来都代表一个主观，它是一个内在的一个主观。回到我刚才提到那个原则，就是我们的一切万有它有一个想法，对吗？这个想法是不是主观的？因为它是个想法嘛。那如果没有个想法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体验这个想法是什么，所以那个想法本身就有我们说的后设的架构，对不对？比如说你现在在看这个环境的人，任何人任何事情，你有没有你自己的一个评断的标准跟想法？你觉得大家一样吗？都不一样，对不对？那就是你的我们说自信或者是后设思想。你生活在这个环境，生活在这个家庭，生活在任何地方，你是不是有一个原来的一个思想跟感受所出来的一个评断标准？每个人都不一样，男生有男生的标准，女生有女生的标准，然后男生当中有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环境，他有不同的想法，而每一个人的后设思想都不一样，对吗？好，那 最原始的后设思想是什么？最原始的后设思想就是把你从一切万有里面推出来的那个力量、那个想法，那叫什么？感觉基调啊，对不对？你有一个你的调子，孩子生出来，不管他是不是你的孩子，他是不是有单独的调子？而那个调子本身呢，它代表一个音色吧，代表他的一个后设的想法，而这个后设的想法带有什么？非常强烈的力道跟它的神奇的完成的功能，因为它是从内在往外表达的啊。那既然是从内在往外表达的话，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它想要表达的这个部分。比如说，你可能发现在博弈路下几尺的一个小草的种子，既然可以把博弈路撞破，然后长出来，对不对？那上次我们提到那个惠城的实验，就一个胡瓜。你可能一弹它就破掉的一个胡瓜，它可以顶5000磅的力道起来，这是农业局所做的实验。所以由内而外出的力道是不可挡的。那个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自信，我们的感觉基调，我们想要借着现在这个角色来表达表演的那个精彩的自己，那叫自发性，那个叫自发性。那有一个状态啊，为什么是不断的呢？因为创造力，假如说你的，我们谈到说一切万有想要对外面表达的话，它是来自什么？来自想创造的一个想法嘛，想要创新的想法。所以在圣经里面他们有提到，就是神是创造性的神嘛，神是等于他是一个创造的神。那人是不是也一样是创造的人？其实所有的人都在创造嘛。那怎么创造呢？创造的原则必须要不同啊，所以没有一个东西是相同的啊，没有一个人是相同的，没有一个动物，甚至于它两片叶子都不会相同，甚至掉下来两片雪花都不会一样，没有一个人的手指印跟另外一个人的手指印是相同的，所以我们都不同。那这个不同本身呢，它就带有什么？你个人的那个感觉基调，也就是你由内而外出来的那个力道。现在的重点在这里哦，因为它不断在创造，对不对？所以他不耐于你停留在原来的位置跟处理原来的问题。注意这句话哦，不耐。不耐的意思是，你以为我每天过着一样的生活，你会高兴吗？你不会。你如果一直碰到同样的问题，碰到后来的时候，你的内在不耐会创造什么？创造严重的事件，撞车啦，出车祸啦，身体不良啦。他用这种方式，必须要让你去真的面对自己。那很奇怪的就是，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一直想要依附一个东西，比如说太太想要依附一个先生，先生想要依附太太，然后孩子想要依附母亲，那妈妈呢想要依附孩子，你以为你是爱孩子，其实你是把孩子当成一个工具，让你精神上有个寄托。所以赛斯提到说，妈妈常常讲说，孩子，我为你牺牲一切。赛斯说，你没有那么多可以牺牲，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孩子，你还不知道怎么活呢。好，你说哎呀，我太太很不好，我太太完全不听我的话，如果没有这个事情让你烦恼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你的生命到底还剩下什么。我最近一个朋友参加一个深度的一个工作坊，他们是医学界的啦，他们参加一个深度的工作坊，他提到这个老师在这个好几天的工作坊当中，他一句话都不说，你问他问题他也不太回答，或者是就轻轻的回答一下。你知道，当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比如说你在听我讲话，那你有个依附，对不对？因为你来这边坐在这边，对不对？所以我在讲话的时候，你会觉得安心的听，either你听或你不听，你总是有事可以做，对不对？那我们在对谈的时候，你也有事可以做，因为你在跟我谈的时候，你有个依附的对象。可是如果就好像这个小朋友那他如果问他妈妈任何问题，他妈妈都不回答的话呢，这小孩子会怎样？会抓狂啊，对不对？会抓妈妈你在干嘛啊？那你在还是不理他的话，他的张力会拉大，他会一直拉大，一直拉大。所以为什么那个工作网会很有用？因为当那个工作网在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奇怪，今天怎么没有人领导？ 然后怎么后来你就发现到说，你所表现出来的部分哦，完完全全是你的本质本性对外面的投射，全部都出来了，原形毕露。对，所以当你碰到很多人，你就说啊，我那个老婆我气得半死，我的老公我气得半死，我的孩子我真的很不好。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是你感知的一切，除了你的心还有其他剩下什么？这个世界除了你的感知没有剩下任何东西啊。所以当你觉得没有可依附的时候，那个张力就拉到极大，那个极大的时候呢，你的那个全部的那个你恶习也好或本性也好会全部流露出来。那假如说你碰到一个太太，然后把你那个凶恶的那个或者是残暴的那个特质流露出来，其实在你心中早就有那个愤怒了，早就有那个存在的问题存在，只不过是你借着这个当镜子把它流露出来而已。啊，那所以我在这里有一段话，那也算是回答这个 Amy 的问题了。好，就是说环境是投射自我的一个部分，你是透过环境，你的亲密关系，你的家属，你的所有的其他人事物来投射你自己，是自我投射的一部分。那所有的事情它其实来自内在的脚本啦。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世上没有什么你可以躲藏的话，好，那么出现的就是由内而外的神奇。因为我说的由内而外的神奇，就是你本质具足的那个自信。假如说你今天来这里没有人回应你，那假如说我今天在上课，我突然寂静无声，然后你们怎么样我都看着你们笑一笑，那你们很多人的那个动作就会出来了。我们这里曾经做一个工作坊，就是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而已，就是一个棍子放在前面，然后中间可能三个人四个人或六个人，不管多少人了，那有一个原则，就是把长长的这个棍子往上移，但是必须要平均的力量。你知道你做不到你知道吗？上次是有一个老师来这边嘛，那我们也做过这样的工作坊，那这老师也是从别的老师那边学来的一个技巧嘛，你没有办法集起来，为什么？而且呢，到后来你就发现到说，大家都在扮演着他原来那个角色，比如说要指挥人家的说，哎呀，你不要，你等一下再起来，你现在听我说，指挥的人变指挥，对不对？然后愤怒的人变愤怒，但是呢，你就是举起不了那个棍子，因为你要平均举起来。那这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啊，对不对？一个人的话就很快就举起来，可是你要每个人的动作跟你的一致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可以把一个人的全部的内在的那个特质全部流露出来。你知道，当你没有可依附的时候，没有可依附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必须要面对自己。那我们一直在看外面，比如说啊，这个人批评你这个，批评你那个，那其实你是依附这些批评来更正自己的。但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你是不是表现自己？我就全部都不理。那事实上真正谈到自信或谈到自发性的话，它真的是来到我们说的完完全全回到那个神奇的自发性了，就是我本来的那个内力是什么。好，
我说太好了。
你是说东西很好吃还是我讲的很好？
老师讲的很好，
都有。
我说东西很好吃，看到了，太爽了，
以为都没有了。
对啊，我以为都没有，
小军
没有。
没有了。
哎，那个，
我
再去。等下这个给你好了，他要给我，因为你们喜欢吃麻辣。
哦，没有没有，给老师吃。
哦，不要给。再给大哥好了，大哥最喜欢吃。
谢谢。
大哥说不客气。
每个都有一个，都有，谢谢老师。
那没有，我就把我的给他好了。
谢谢。
这一份爱。
已经收到了，我们已经收到了。
你只要掌声再带过去。
老师，你还没讲完，快点，打断了。
是你打岔。
你去看，在我们的每一天当中，你看看我用什么当依附，我用什么当做我的 backup， 我的依附。 啊，比如说我的身份是我的依附嘛，妈妈把孩子当依附，你以为你在照顾他，其实不是，是你依附他。哦 ，OK 啦，不管谁照顾谁，好，那我们其实是借着外面的环境一直在表现我们的那个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然后我们会把它转嫁到对方的身上，而不愿意去面对他。好，所以这里我才提到说，如果你没有可以躲藏的话，那其实你才是回到真正的神性，没有人理你，你的本质就出来了，或者是你不理人家的时候，你的本质是不是才会出来？我不理你们的意见啦、啊，我们讲到说你本身是一个主观嘛，啊，这个世界它没有客观，你只能说它期许你客观，但是它不可能有客观啊。我们只是说，比如这样讲好了、哦、我有个看法，你有个看法，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看到这个 iPhone， 那我见过我的 iPhone， 你见过你的 iPhone， 是有个交汇点没有错。可是以数学来讲的话，哈、哦，两个主观要变成客观。几乎是不可能，因为它是无穷大嘛。可是无穷大没有这个数字啦，因为无穷大那个数字如果有的话，那个就不是无穷大了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它没有无穷大这个东西，因为它不会是完全的趋近。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看起来很接近，可是它永远是有一个你看不见的那个 gap， 对不对？好，那现在我们的力量在哪里？我们的力量是在于我们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对不对？是那个推你出来的那个力量，你的那个感觉基调，你那个特质，因为那个力量，我们这样讲，我们之所以会觉得自己存在，是不是由内而对外所推出来的那个觉知？是不是？不然你走在这个行动当中，你因为骑在这个行动上，所以你才有自我感。如果你没有骑在行动上，你不会有自我感。就像我们上一次所提到的。所有的主体都是由行动所构成的，这样对吗？因为所有的病都是 doing 来的嘛。你今天身体的任何组织是不是由原子电子它在行动所构成你？你是不是很多你的思维在不断运转，然后你觉得它继续存在，所以它你才存在是吧？没错吧？所以你的存在就原始构建在你的主观上面了。这样会不会太深？
有点难哦。
是有点难，但是
我还要认真听。
你要很认真听，这个部分比较难，因为意思是说，哈，这个世界当一切万有一个思想的时候，一个想法的时候，当它外放的时候，那个想法本身是什么？是个动向性嘛，是一个电性实相，所以它本身就是主观的啊。有哪个想法是不主观的？有没有？没有，因为它既然有想法，就有方向，有方向，它就一定有一个。你所抓的那个方向，所以就不可能是客观嘛，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当我有一个主观，你有一个主观的时候，我怎么去了解你？我永远没有办法真的了解你，我只能趋近于你，我只能趋近你对你的了解，但是我不可能完全了解你。所以为什么人心隔肚皮？当然人心在肚皮上了，可是有直觉，对不对？可是你再怎么直觉，因为你抓了一个主观，也就是我抓了一个后设想法嘛。我对这件事情我个人的看法，这个个人的看法绝对跟任何其他人是不会一样的啦。
那你的主观会不会随着人事物不同而造成不同的主观？
对啊，
我那个人主观对你很亲近，可是我对他就很讨厌，是讨厌，不是对不起，我没有成你好，是哎，他也没有骂过我，
没错啊，
为什么主观好、哎、就是合不来？哎，有些人会喜欢他，他也没有帮过，哎，我就一个人
过程浮影是不是他的湿气？对吧？好，因为不同的湿气，不同的就构成不同浮影的样子嘛。那构成人是不是他的思想？你是不是有不同的思想，然后就那个思想本身在你脑海里面转的时候，是不是构成你的认知的一个主观？所以你的主观其实就好像云朵一样，它不断由湿气所造成的，而我们是从我们的思想 所造成的一样。所以为什么我第一句话讲到说白银拥抱着失去随风飞舞，因为你看它白银是因为它有失去啊，如果它没有失去的话你就看不到白银啊。那你为什么出生为人？因为你抱着很多的思想跟情绪啊，那你抱着不同的思想跟情绪，你是不是展现不同的自我？这样了解我第一句话讲的意思了吗？所以白银是拥抱着失去才随风飞扬的啊，不同的白银会不同的样子啊，对不对？那不同的自我如果还到不同的情绪跟思想的时候，那你的自我是不是组成不同的自我？好，所以我们的思绪就像白银的思绪一样，聚集又流散，随时都在变化啊，对吧？你今天摆了不同的想法的时候，比如说我写的赛诗，然后我的整个观念改变了，那我对事情的看法会不会不一样？而我很小的时候很怕死嘛，现在我就不怕了嘛，因为我觉得死亡就是改变焦点而已啊。那如果你深信这一点的话，那你就把生命交托出去啊，对不对？所以自我骑在思绪上，我觉得我是自我，但事实上不是，是内力从内部往外的一个行动，而你骑在这个行动上面嘛。那因为你有自我，所以才创造第三个实相，就是我想控制它。可是事实上最大的力量是什么？自发性啊。你有办法去阻止任何的生物的成长吗？很难啦，它就是要成长。你再怎么样，你看过像我们读过那丁克西的朝圣者有没有？屋顶上就一点点的那个柏油，它就可以长成好高的一棵树，对吗？生命的那个韧性跟他想要长成的那个力道齁，是根本挡不住的。那为什么我们变成活得这么样的不耐烦呢？因为我们老是用原来的思考，而且根本就不顾内力往外走的那个方向。所以讲到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力量是什么，佛教讲得很清楚啊，自信啊。可是你不知道自信是什么啊，自信就是自发性啊，就是由内往外表达的那个力道啊，
就是跟着感觉。
对，就应该是说你内在的一种感觉。好，也就是说你怎么样把你的主观放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我回到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忠诚。我不要的时候我就不要说我要，我不好的时候我就不要说我很好，
就是你有
效。但是可是呢，我们不是每天都在这样做吗？你们进来说，哎，俏石最近怎么样？很好啊。
对啊，你都会这样讲
我。对啊，那我没吃午饭呢。别开玩笑的了。
没吃午饭。
没吃午饭。
哦。
哎，对。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我们一直在隐藏我们的感觉，然后呢，隐藏以后，我们就觉得人家不懂我们。不懂我们以后，我们又不按照自己的自发性走，所以我觉得说我好委屈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我完全没有办法表达自己，因为呢，你从来没有真的正视自己的真正的想法，然后你都以外面的状况来打击自己，你说他们坏，他们坏，他们不对，他们不好，他们都是这样不对的，可是你从来没有想过，原来我是带着林黛玉的优柔寡断，或者是潘金莲的也不错啊。
那像每次外面的批评都会这样认知啊，那你怎么办？你也没有办法去解释啊，你也。
所以这刚才 Amy 讲的嘛，好，假如我根本不管你的想法的时候，然后你就开始会发现到说那个批评的声音根本就不见，因为你讲我根本就做我自己啊，你讲因为我没有把焦点放在这里，那这里不放焦点在这里的时候会产生几个很重要的结果。第一个，你不在乎，所以听到不会对你不会有影响。第二个，你不再去创造这些声音在你的耳边响，因为你是你感知的一切，不是吗？你为什么会听到这些声音？因为你创造的啊。好，为什么你会听到这些声音？因为你需要的啊。因为你碰到这么难题，因为你需要的啊，不是由内在创造出来的，都是已经是结果吗？所以你听到的一切不良于你或者是不利于你的事情，那就是你的需要啊。你不要否认这一点。那假设说一切都是你的需要的时候，你就不会有怨对啊。当你没有怨对的时候，你就不在乎，不在乎你就听不到声音呢、
啊。是啊，
对不对、
嗯？
我们只 catch 到我们要的信息嘛。我们只 catch 到我们要的信息。假如今天早， 这个门口进来个帅哥的时候，你们这些女生就会多看几眼，不会再看我这个老茶了嘛，对不对？因为焦点会放在那边嘛，对啊。或者是说，你们今天这个走进来一个美女的时候，哎，老茶的眼光可能在看她，没有开玩笑，不是开玩笑的啦，哈。
就一笑置之，
对。但如果一笑置之的时候，因为那个声音就自然会不见，就算没有不见，你也不会在乎，所以你的焦点就转移掉了，那个就不会是你的问题啊，对不对？
其实我从小就有很多人讲
我跟你讲，一般我们会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可是那一切是最好的安排，你必须要有个理由说服自己啦。好，比如说哦，我发生这个事情，人家批评我，我会说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可是你心里面根本不爽啊，你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说我把它认为真的是好最好的安排。至少你了解，比如说你学赛事，至少你了解今天外化到我的前面的，我们说环境是自我投射的延伸嘛，所以一定是你的需要，一定是他来帮助你的，一定是借着这个你可以觉察到自己，而一定是你内心的事件对外面的投射，所以他对你是最好的。
所以要自主性、自发性，好，然后这样用，就是说不管人家讲，用永远是父子骑驴这样子的方式，就是说这两个父子骑在驴上面走，然后一条街啊，这驴好可怜，这两个一个爸爸，这个爸爸的儿子那么惨，那老驴那么可怜，两个骑在。后来那老爸听到自己下来走路，就另外一条街又说，哇，这个儿子不孝顺，自己骑在驴上，让老爸在走路。后来老爸上去把儿子赶下来，说啊，这老头子来虐待小孩子。后来他们两个把驴骑在拿来。两个抬着驴走的，哎，这个人这两个驴真贱，有驴不骑啊，这驴的奴隶，所以你没办法讨好的。所以毛泽东讲说，你活在这世界上啊，永远有三分之一人爱你，有三分之一讨厌你，不管你怎么做，还有三分之一更不理你，你好坏他也不管。所以就是说，你能活在像关公那么好，还有人要杀他，这个曹操那么坏，还有很多人投奔他，所以哦。就说他今天恰恰讲自主性，他说永远要自己做自发性，做自己事情。所以你不自主自发好，人家什么都没办法改变你自己。这是我得到的。
讲得很好，这个奖励奖品。
来，
老师没有失败，我车上有。
没，开玩笑的，我有，真的不用
谢。谢谢。
真的没
吃
饭，
真的。没有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真的，我有泡面嘞，
真的不用，真的。
讲真的假的？
真的不用，看到你们。
吃过饭了没？没有。
你们这些秀色可餐。
我去拿泡面。老师，你是真的没？我真的很好吃的，我去拿。
他是真的没吃饭
了、
啊，
对，
老师，你的
厨房
都没有讲过饭，
他有泡面，
他这么忙的人，他知道他的时间可以做好多很多，他我跟你说，我们要感谢他，
又有一个人，
然后感谢
他，
老天也对我很好，
他的才干，你在教我们，你是大材小用，你知道吗？真的，
去拿泡面
所以为什么我用浮云来比喻呢？因为浮云什么都不是嘛，好，那为什么？用浮云来比喻，是因为我们的自我骑在这个思维上面。其实你进来什么思想，就好像你集了什么样的水汽在你身上一样。你今天有什么想法，是不是你有不同的形状，就像浮云一样啊？那我这边是用一个浮云跟游子啊，哈，浮云你到底在寻找什么样固定的归宿？浮云会有固定的归宿吗？那游子你在渴望什么样的爱的永恒？因为不可能有事情是永恒的、啊、对不对？王子跟公主结婚，然后就从此过着幸福快乐日子，你有看过这样的家庭吗？有吗？
没有。
有吗？因为对，不爽的时候要不要吵架？所以那问题是在于，如果我们抓到一个情况，比如说胡颖想要有一个固定的归宿，然后呢游子想要有爱的永恒，然后你就再怎么样在找自己麻烦，不是吗？因为你会用这个来做你的内设思想啊。我找到的这个伴侣，哎，奇怪，他没有符合我应有的标准。你看，他都没有六点起来煮饭给我吃，然后他房间也没打扫得很好。人家别的人是怎样？ 人家是人家好不好？你老婆怎么样或你老公怎样，就是这样子啊。
可是那老婆假如自己没有自，就像你今天讲自己自发性的话，当先生每次这样 suffering 这样折磨，然后对，然后又不能改变他，你说你会不会觉得好？
好啊，那我们又回到一个情况哈，你会受到折磨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把焦点放在这上面，因为没有受害者。
可是问题，他跟你是生命共同体，其他就是要他自发性的来帮我，自发性的帮忙，每次都要叫，或者他叫也叫不动。
回到一个主观的一个条件，就是你的主观出来，带着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所以你在你身边所碰到的那个，好像说你照镜子，你所看到的。怎么这样子？怎么这样子？怎么这样子？可是事实上是根本不是镜子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啊。好，你去了解，因为我之前提到那个三个两难之局，对不对？你是某个特质，所以你外放出来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本身就带有它的主观性嘛，所以你就会一直碰到这个主观性所面临的问题。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到什么时候你真的觉察到啊？你了解啊？你觉得受够了？啊，你放下了，那个时候他就不再有了。这个时候，你所看到的恶魔都变天使，真的，因为他会转到不同的实相了。你所看到的他，那么坏的他还在不在？还是在。折磨你的他还在不在？在。啊，你在那边，受苦的自己还在不在？在。可是你已经换到另外一个实相了。对，这就是量子力学啊，就好像我们说我在这边拍球，对不对？其实这个球以量子的角度来看，它整个球场都是它可能性出现的地方。可是为什么它的球在你手上？因为你的焦点在这里。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有很多个不同的自己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面，而对方让你难过的那个人也是一样，所以他有很多。他有很多好的人格，很多不好的人格，可是因为你是这种特质，所以你对应到他的那个部分。
不好的面。
对，可是如果你改了以后
他也会跟着改。
不是他会跟着改，而是说你们根本站在一个不同的世界，碰到不同的人。
就不会再碰到。
对，那赛斯的说法是说，我不是去创造一个可能的实相让我去踏进去，而是本来的实相就在那边，你只是换。我只是浮云飘到另外一边，然后变成不同的形式。浮云它聚集的水汽就会变成那个样子呀。
像你刚前面那个湿气跟浮云，但是我把讲讲成是像像有心生的理解，我怎么想，所以出来的实相就是怎么样。我换个想法，那个实相就跟之前想。
对，好，那我们再讲心是什么？你说大象都是心心生的，
大象是心心生，
它不是象由心生吗？
哎呦，冷笑话，冷笑话。
你脸长的样子，心想之后也会变成什么样？
来，我们在讲的这个东西是这样哈，这叫张力，也就是说，因为浮云。承载着这么多的水汽，它产生一个张力，所以它呈现出来这个张力嘛。我们人的像是由我们的想法，我们不是像，比如说我脑袋里面换什么想法，这些想法产生张力，而这张力本身会形成那种样子，而我们碰到的人跟事情是那种样子。
就是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的感觉。
这是一种张力，所以我刚刚提到，如果你今天没有得依附，假如你讨厌的那个老公或老婆死掉了，好，假如你的孩子。不在了，或者你根本不曾经生下他。假如你的公司你让你担心的老板不在了，然后你就全部都 OK 吗？就好像我说的，在那种深度工作坊里面，老师不讲话了，然后每个人就会呈现他自己的那个
内在
的特质出来。所以不是外面的问题，老婆死掉了，然后就没有问题吗？我就 OK， 我快乐的快乐如神仙吗？真的吗？你不然试试看啊，我换一个老婆就好了吗？你试试看，你就算去买那个大陆面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你的特质会跟它相对应嘛。你是一加一，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一，还是二分之一乘二分之一等于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因为是互动，所以它是成华。你有二分之一对不对？啊，他有二分之一，一相乘，我们个人减一半，对不对？那不是变成一啊？那所谓一的意思是我接受我自己，我也接受你，那才会是一啊，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能接受他呢？那可能就是我们所想要控制的。假如你是由自发性的由内在往外走的时候，你在对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所发生在你眼前的事情，你全然都接受的时候，那种全然的信任、全然的交托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时候人跟人是非常美的，因为你对他没有任何厌恶。你去交托看看，你去信任看看，这是我这 email 里面最后的一句话。假如臣服于一份毫不保留的爱，然后感动于信心跟专注的交托，你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他，那就是一加一等于二，因为你不会question他任何事情。那这样的话呢，你会把一生的精致做，把一生做最精致的展现，然后在身跟心上都得到最大的满足。哦，动力自发性的动力就从我们说的三个两难知己开始谈起，就是我们的一切万有，他有些想法，一直想要把这个想法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会不断的把这个想法往外投射，所以一生二，对不对？那二生什么？三，三生万物，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是不是每一秒钟每一瞬间都有好多好多的想法？那这些想法你以为你这样想一想就好了吗？没有，它投射出去了。因为想法是电性实相，电性实相它就有动力，它有动力它会找它能够存在的地方。想法根据赛事的定义是活的，不是死的，你不要以为想法是死的。而想法呢，它会上从披露下黄泉去达成它自己的愿望，所以这叫创造性。而你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是内在的一个想法的展现，这样有问题吗？我们不是在谈内在自我跟外在自我吗？所以你的现在的外在自己的你所看到的自己，对我现在的这个部分会感觉到喜怒哀乐酸甜苦辣，那这个是我的感官所呈现出来的感觉，对吗？所以你自我骑在内在对外在的表达上面的这个行动啊，如果没有这个行动，内在也不存在啊。那如果你没有你的想法，那你存在在哪里？你完全不知不觉，毫无感受，然后眼睛看的没有东西，耳朵听到没有东西，然后身体完全没有感觉，请问你还存在吗？不存在了，对吗？所以你存在什么？存在于你的感觉嘛，你存在于你的思维嘛。而这个感觉跟思维，它原始的动力在哪里？在后面的内在所出来的一个想法，想要表达的一个人格特质。
对啊，因为你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因为前面你有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种子发芽，我上次看到，不是我上次
你慢慢讲，
那个 chia seed 了，那这几天我就发现，在水槽的地方，它只要有缝有水，它就冒芽了。